蜷缩在战壕里的中国守军没有空军的支援。此时的中国空军已经伤亡殆尽，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而日军的飞机在没有任何空中对手的情况下极其疯狂。
毋庸讳言，国军无论在装备、训练、后勤各方面都具现代化甚远。中国军队第88师师长孙元良回忆道，记得有一支队伍从老远开到江湾火线后面，他们挤住在几个乡村里，点火做饭，炊烟四起，空场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敌机飞得差不多触着房顶，机枪乱射，炸弹乱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
坚守运枣帮前沿的中国军队第八军由原财政部税警团改编而来，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一手创建的，武器从美国购置，排以上军官大多是留美学生，因此战斗力远比当时普通的中国陆军师强。只是由于中国军队严重缺乏炮兵，官兵们在充满积水的战壕里忍受着日军的炮火，身下泥水齐腰，头上弹片横飞，整个前沿阵地犹如人间地狱。中国陆军由于武器简陋，战斗到最后往往只能靠肉搏，但即便是肉搏，中正式步枪的刺刀也比日军38式步枪的刺刀短了足足10厘米。日军远离本土，尚未发生难以维持作战的供给困难，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一线部队却会发生吃不上饭的困难。第18军军长罗卓英甚至说，前线的中国官兵有饿死的，因为饭送不上去，士兵身上又没有带干粮，几天几夜没有饭吃，不饿死还等什么呢？不间断的白刃战，极度绷紧的神经，无法克制的饥饿，负伤后难以及时后送，大量浸泡在泥水中的尸体开始腐烂。残酷的上海战场被中国军方称为一寸山河一寸血，被日本军方称为血肉磨坊。历史的事实是，在上海战事中，中国军队有丢失阵地的，有贻误战机的，有由于种种原因抗命的，甚至有个别贪生怕死的，但就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言，没有妥协和屈服的，从官到兵都没有。
上海周边的战斗异常残酷，但市区内外国人居住的租界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国陆军第16师的一名司务长带着几名炊事兵从前线进入上海市区，想弄点食品。走进租界边上，见到街头巷尾都有沙包和铁丝网构筑的工事，外国水兵持枪守卫，外竖一木牌写着华军禁止入内。又见附近的空地上铺着一丈多宽的英法国旗，为的是让日机不要轰炸租界区。市区商店照常营业，茶楼酒馆生意兴隆，娱乐场所锣鼓喧天，与室外炮声隆隆、血肉横飞、杀声震天的情况形成两个天地。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军理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中国军队参加反击作战的各部在日军的攻击下开始后撤。为堵塞战线裂开的缺口，陈诚调动预备部队补缺，但是依旧不能持续支撑。24日，中国军队逐次撤退至大场一线。第二天，追击而来的日军猛烈围攻大场。大场及外围阵地由湘军朱耀华的第18师和旧西北军冯兴贤的第33师防守。这两个师刚刚抵达战场，开赴前沿后，连简易的野战攻势都没来得及构筑，日军便分兵两路突入，第33师不战而溃，第18师鏖战近日，深陷重围，援军不至，大场最终陷落，朱师长羞愤自杀。
朱耀华，湖南长沙人，早年入湘军，参加过辛亥武昌起义，历任排、连、团、旅长等职，时年49岁。这是上海战事爆发以来第一位在战场殉国的中国师长。
大场失守，上海战局急转直下。由于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为防止中国军队被日军围歼，第三战区决定放弃现有阵地，全面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大场失守的那天，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给第88师师长孙元良打电话，命令他率第88师留下来死守上海市区，当即遭到孙师长的拒绝。后来这一部署改成留下一个团，孙元良师长还是不同意，最后勉强留下了一个营。指挥官是524团团副谢晋元和该团一营营长杨瑞福，史称800壮士，实则452人。从军事角度上看，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在日军攻占的地域里留下少量部队。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出于政治意义。蒋介石仍没有放弃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援，在国际联盟即将开会之际，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军队仍在坚守上海市区，哪怕只有几百名中国官兵。
大家好，我是记者张杰。对于苏州河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地理位置和战略的位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和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志良是这样说的：
因为日军刚刚开始侵略中国，他还没那么张扬，他不想跟英美撕破脸皮，所以呢，他还是不能够军事力量进入租界，所以中国的军民和外国的侨民就在苏州河的南面看着北面在打仗，一桥一路之隔，就是阴阳两个世界，在那里打得很惨。日军的暴行在这里呢，后来变成了畸形繁荣，因为大量的难民、大量的中国人、外国人云集在租界，反而促进了租界的繁荣。
苏州河，一条横穿上海市区的小河，尽管河面只有百余尺宽，浑浊的河水很浅，枯水时极尽露出泥浆河道，但在1937年的秋天，它却成为中国军队固守上海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留下的壮士们坚守的阵地是一栋6层楼房，由于是大陆、金城、盐业和中南4家银行联营的仓库，因此上海人把这栋楼叫做四行仓库。四行仓库孤零零地立在已被日军占领的苏州河北岸，大楼里事先储存了足够的饮水、粮食和弹药，452名中国官兵就在这栋被日军围困的大楼里坚守不退。
27日天亮后，日军发现中国守军已经全部退至苏州河南岸，唯独河边这栋楼里的中国守军不但没撤， 而且所有的窗口都布置了持枪士兵。这令日军整整一上午都处在困惑之中，没能有任何动作。下午，日军试探性地向这座孤楼发动了攻势。当中国守军的步枪子弹出膛后，日军的试探转瞬间变成了猛烈进攻。在机枪的掩护下，日军一波接一波的冲锋，都被中国守军打了下去。四行仓库三面被日军包围，但是南面却是公共租界，日军攻击时既不敢出动飞机轰炸，也不敢动用火炮支援步兵，更无法通过租界地区实施进攻。中国守军背后是安全的，这令日军感到十分棘手。四行仓库的作战引起了上海市民的关注，原以为苏州河北岸的中国军队全都退到了南岸，现在竟然还有一支部队在与日军死拼，上海市民奔走相告。从27日下午开始，四行仓库这边枪声一响，隔着狭窄的苏州河，上海市民观者如堵，靡不赞叹。
在观战的市民中，有一位年仅15岁的女孩，女孩看见苏州河对面围绕四行仓库的四个方向上，三个方向飘着日本的太阳旗，一个方向飘着租界里的英国米字旗，决心一定要让一面中国国旗在四行仓库的楼顶上升起来。
上海市商会和抗日救亡团体筹集了一批物资，准备秘密地通过租界送进四行仓库。女孩搭乘着送物资的卡车潜入了公共租界，然后开始了她的惊人之举。
到了晚上，我脱下童子军制服，将一面大国旗紧紧地裹在身上，我再罩上制服。夜是黝黑的，有英国兵走动的影子，马路对面的四行仓库像一个巨人俯视着我，终归是要冒险的。我卧倒在地上，爬过马路，我急跳的心刚稳定下来，突然枪声大作，我以为我是被敌人或者是英军的警戒兵发现了，忙伏在路旁的工事里不敢动。红绿的火舌在我的头上飞舞，原来是敌人又向四行仓库进攻了。不过敌人似乎不敢过分地乱放枪炮，因为隔着苏州河对岸英租界里立着一排大汽油坦克，一颗子弹飞错方向，全上海市民连同日本人也不例外，都要遭受火殃。不久，枪炮声沉寂下去，我又开始慢慢地爬，终于到了东侧的楼下。谢晋元团长、杨瑞福营长早有消息，知道我要来献旗，他们都在等候我。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现给他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地流下了泪来。谢团长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呀，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他立刻吩咐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旗杆。这个时候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微茫中，平台上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地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两声冷枪声，但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谢团长带我参观各处， 窗口和各种工事都就地利用仓库积存的整袋的黄豆或者是麦子堆成，十分坚固。负伤的弟兄们躺在地上，有的在呻吟。我的热泪长流，我坚决要留下来替他们服务，但是谢团长硬是把我送出门口，将我推出去。他喊：“冲过马路，跳下河！”我猛冲过去，跃下苏州河，头上枪声大作。我知道，是敌军发现了我。这时已经是白天了，我平日练就的游泳技术救了我。我深潜入水中，游至河对岸公共租界登岸，抬头一看，苏州河畔站满了人，纷纷地向四行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美丽国旗招手欢呼。这位勇敢的中国小女孩名叫杨慧敏。
四行仓库楼顶的中国国旗升起来后，团副谢晋元给师长孙元良写了一封信。晋元誓不轻易撤退，亦绝不做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前，全营官兵必向寇取偿相当代价，绝不负师座，不负国家。中国军队第88师、第262旅、524团一营坚守四行仓库四个昼夜，击毁日军两辆坦克，让日军横尸200余具，守军仅伤亡37人。一营营长杨瑞福弹穿左胸，身负重伤。11月1日，一营奉命褪去荣服，退入公共租界。为什么突然放弃坚守而退入租界？原因众说纷纭。有认为是各国使节向中国政府提出召会，要求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置于日军虎口下的孤军撤离。也有认为是四行仓库距离租界太近，战事已经直接威胁到租界安全，各国不希望战火烧到自己的身边。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外国人对苏州河北岸租界区存在一支中国军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异议。
撤退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下达了嘉奖令，第88师留守闸北之524团团副谢晋元以及各官兵服从命令，达成目的，舒刊加位。该团各官兵准各升一级，并呈准政府各给予荣誉勋章。至其死亡人员，自该团长韩宪元以下各官兵待查明下落与其生死后，准予另案呈报，特别抚恤，以奖有功而致荣哀。
谢晋元部退入公共租界时，租界里的英军指挥官马提勒少将站在机枪阵地前，护送着中国守军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
只是自那以后，谁也没有想到，谢晋元和他的官兵竟然在租界里驻扎了整整4年。他们的处境很尴尬，日军虽不能进入租界，但在租界的严密看管下，谢晋元的官兵们也不能出去，他们不能称为作战部队，也不能归类于难民，更不是战俘。而因为不是战俘，租界当局不肯按照国际公约供应伙食。幸好公共租界上海的市民可以出入，于是官兵们全靠上海市民接济。谢晋元的孤军在租界里照常出操和训练，往租界里运送生活物资的学生、工人和市民每天络绎不绝，见到524团一营的官兵，神情犹如朝拜。
一营退入租界1年后， 为了纪念自己的部队第88师出征抗日一周年，官兵举行了升旗仪式。仪式先是受到租界当局的阻挠，被迫把旗杆截短，以免让日军看见。仪式进行中，数百英裔和白俄军人突然冲过来，不由分说地开枪射击，四名中国士兵当场死于国旗下，11人负伤。此事件引发了谢晋元官兵的绝食抗议。
又过了一年，前途未卜的谢晋元给双亲写下遗书，因为预感到不测之日早晚会来。他恳求年迈的双亲在他牺牲之后把他葬在抗日将士公墓里。1941年4月24日，一营照例出操时，谢晋元受到叛徒的袭击，中弹身亡，时年36岁。这位誓言至死不负国家的中国军人，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父母双亲，他远在广东老家的妻子，还有四个年幼的儿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与英美全面开战，日军突入租界，将中国孤军全部拘禁，然后将其分遣押解至各地做苦工。其中被日军押往遥远的新几内亚做苦工的中国军官和士兵的名字是唐衍、陈日升、冷光前、王长林、吴翠奇、童子彪、邹默、汤聘申、刘一玲、严占彪、陶幸春、武杰、杨德瑜、刘辉坤、许桂清、赵庆全、李自飞、赵春山、傅梅山、傅冠止、石红华、谢学梅、徐玉芳、周正明、邹斌、陈汉钦、杨百章、赵显良、张永善、徐玉开、魏成、何英书、杨振兴、任全福、雷新海、钱水生。中国人将永远铭记这些不屈的名字。
中国人也必须记住，在日军入侵上海的作战序列中，有两支由中国人组成的伪军部队，其首领名叫李寿山和于芷山。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